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打算削减派驻德国的美军，牵动北约安全布局。
最高法院限制各州利用种族因素划分国会选区。
国会调查美国企业使用中国 AI， 担心国安和资料外泄风险。
美联储利率维持不变，鲍威尔主持任内的最后会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正在评估削减驻扎德国的美军人数，并将于近期做出决定。在美德双方因伊朗问题出现言辞交锋之际，此举被视为可能牵动北约和欧洲的安全布局。此前，德国总理梅尔茨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说美国正在被伊朗领导层羞辱，并呼吁战争尽快结束。川普强硬回应，指出梅尔茨在伊朗核问题上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警告伊朗如果拥有核武器将威胁全球的安全。尽管言辞交锋升高，梅尔茨当天在柏林表示，德美关系依然良好，双方仍持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但也坦言欧洲正承受伊朗战争带来的压力。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的12月，美军在欧洲驻军超过 6.8 万人，其中约 3.64 万部署在德国，包括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美军在欧洲有几十个大型的军事基地，长期被视为美国全球兵力投射的关键枢纽。不过，大幅撤军可能面临法律的限制。美国国会已经规定，欧洲驻军总数不得长期低于 7.6 万人，目前约为 8.6 万人。如果华府推动削减德国驻军，必须先完成国会通报程序。
周三，美国最高法院以6-3裁定，路易斯安那州按照下级法院命令新增一个非议占多数国会选区属于违法，显著限制各州在划分选区时考量种族因素，对今年中期选举和未来选区重划影响深远。多数意见由大法官阿利托撰写，认为即使为了遵守1965年颁布的投票权法案，在划分选区时考虑种族因素仍然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他写道，允许种族因素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任何作用，偏离了宪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基本原则。案件起因于路易斯安那州早期选区图仅设一个非裔占多数选区，被下级法院认定是歧视全州近1/3人口的非裔选民，因此下令增设第二个非裔占多数的选区。然而，一群非裔的选民提告，质疑这个选区划分是违宪，因为在划分选区时考虑种族因素本身就构成种族歧视。这项裁决可能影响未来所有跟重划选区相关的争议，特别是那些以投票权法案第二条为由，试图提高少数族裔代表性的选区安排。
周三，众议院两个委员会宣布，对在线短租平台 Airbnb 和 AI 编程平台 Cursor 的开发商 Anisphere 展开联合调查，关注他们使用中国 AI 模型，恐怕对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和软件供应链构成重大威胁。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已经写信给两家公司，要求说明模型选择、安全评估以及与中国供应商的往来记录，并要求相关人员前往国会简报。调查指出， Airbnb 去年推出采用阿里巴巴通义千问模型开发的客服工具，公司执行长曾公开说，采用原因是快速又便宜。议员警告，这不只是选择便宜工具问题，而是在引入一套为服务中共政府而设计的架构。另一方面，广受欢迎的 AI 编程工具 Cursor 被揭露，它的 Composer 2 模型实际源自中国月之暗面公司开发的 Kimi 模型。由于这款工具广泛用于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企业的开发流程，使它可接触很多其他软件不会处理的敏感信息，引发供应链安全的疑虑。议员指出，中国 AI 模型市占快速上升， 从2024年底的约 1% 增加到2025年底的约 30%， 而且在政治敏感议题上展现和中共一致的审查制度。 AI 模型的竞争已经成为美中科技战的重要战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警告，中共正通过技术手段复制美国 AI 成果，再以低价模型扩散全球。国会要求两家公司必须在5月13号之前提交相关文件，并于5月20号前到国会说明。
美联储周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3.5% 到 3.75% 的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会议是主席鲍威尔任内最后一次主持的政策会议，其政策信号备受关注。美联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仍然呈现稳步扩张，就业市场相对稳定，但通胀持续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原因是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声明强调，未来利率调整将视数据、经济变化和风险平衡而定。这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8-4通过决议，尽管维持利率不变，但此次决策却出现美联储内部分歧加大，四名成员投下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的反对票。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并表示将以临时主席的身份过渡到继任者上任。川普总统提名的新主席沃什已于当天通过国会关键委员会审查，预计有望在近期完成参议院的确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长期封锁策略明朗化，伊朗将再爆大规模抗议，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目前与伊朗正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美方官员透露，总统已经指示幕僚为长期封锁伊朗做好准备，显示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明朗化。另一方面，伊朗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持续恶化，安全部门警告将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陷入停滞之际，川普总统周三凌晨在真相社群发文说，伊朗无法团结起来行事，他们不知道如何签署一份无核协议，并警告他们最好赶快放聪明点。贴文还附带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显示川普总统身穿黑色西装，戴墨镜，手持长枪，背景是爆炸的画面，并配有文字，不再当好好先生了。配图一度引发猜想，是否暗示川普已经忍耐到极限，美军是否要重启军事打击。不过隔天总统再次表示，封锁比轰炸更有效，令伊朗现在就像是被塞满的猪一样窒息，而且情况还会更糟糕。前一天总统表示，伊朗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私下请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总统近期在多场内部会议中，包括在白宫战情室的讨论，都倾向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与石油出口，锁定打击伊朗政权的财政命脉，迫使伊朗在核议题上让步，显示美方策略已经逐步明朗。据悉，美军两周以来通过封锁让伊朗41艘油轮超过6900万桶原油没有办法出口，使伊朗损失超过6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美方官员透露，相较于扩大轰炸或是撤出冲突，封锁被视为风险较低且效果持久的手段。外界观察，伊朗近期频频释出愿意再次修改协议的讯号，也被解读为封锁压力奏效。不过维持封锁也不是没有风险，持续封锁延长了冲突时间，推升油价，并影响了国内政治，包括拖累民调与冲击党内选情。另据美国官员透露，福特号航母即将启程返回美国，但林肯号与布什号还将持续执行封锁任务。同时，五角大楼首度透露，对伊朗战争迄今已经耗资250亿美元。川普当天还表示，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正在通过电话进行，打个电话15分钟就能得到答案。另一方面， 伊朗在外部封锁与战事冲击下，经济与社会危机持续恶化。官方安全部门开会评估情势，警告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几乎不可避免。目前，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继续自由落体，已经跌至181万兑1美元，两天就贬值23万元。德黑兰的物价持续飙涨，一份煎蛋售价要100万里亚尔，汉堡要500万，但人民的月薪仅约2亿里亚尔。多数民众难以负担基本的开支，但官媒还要求人民习惯物价高涨，引发舆论的反弹。更惨的呢，是大量民众失业。一名伊朗石化园区失业员工表示，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入了，现在一天只吃一餐，连房租都付不起，反映民众生活压力逼近极限。伊朗当局紧急动用了国家发展基金，拨出了10亿美元进口粮食与民生物资，以缓解危机。分析指出呢，伊朗原有的高通膨与高失业问题在战争与封锁下进一步恶化，若情势持续，经济恐在数周内承受更大的冲击，社会不满升高，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动摇政权的稳定，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为川普总统提出的 1.5 兆国防预算作证发言。他们提到，在中共等敌对国家的威胁下，美国需要足够的军备资金，随时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周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召开 1.5 兆美元国防预算听证会。委员会主席 Mike Rogers 说，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威胁环境，多个敌国联手破坏美国的安全，并攻击盟友。他们正在建立联盟，并在无人机、弹药、导弹技术和能源供应方面互相支持，而中共正带头对美国发动进攻。在2027年国防预算中，川普政府将投入资金反制中共的无人机和量子技术。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表示，保守估计540亿美元用于无人机及其优势和反制措施，若把所有项目加起来，可能接近740亿美元。海格塞斯将这一巨额预算描述成对美军的一次全面调整。他强调，政府正在将资金从觉醒运动等事项中转移出来，重新投入到作战、弹药和工业产能中，把国家的实际利益放在首位。在周三的听证会上，如何合理利用 1.5 兆美元的国防预算是讨论的重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说，该预算支持战争部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和国家工业基础的目标，确保军队时刻准备就绪。这项预算案将增加 76% 的物资投入和 64% 的研发投入，通过开发新型弹药、飞机、船只等来扩充军备，投资1000多亿美元振兴制造业，扩大关键矿产项目，确保供应链安全，另外也为军人加薪，改善军人和家属的生活水平等。海格塞斯说 ,1.5 万亿美元的预算将确保美国在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多个战区的威胁环境时，继续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能力的军队。他强调，2027财年预算将全面改变军事采购的整体模式。这项预算将使军队重新对齐至川普第一任期所建立的历史性实力，并对总统的优先事项进行跨世代投资，包括打造精穷防御体系等。2027年的国防预算比2026财年增长 50%， 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年增幅。海格塞斯预计周四还会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继续为预算案的通过扫清障碍。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巴拿马运河通行费升高，多国谴责中共海运施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警告，国土安全部资金将在5月份用完。
帮助中国人来美国生娃，德州生育旅游中心被起诉。
中国产汽车气囊充气装置夺走至少10条人命，被禁止使用。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害拘留案，2审被判刑7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纽约邮报周三报道，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备忘录中警告，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即将于5月耗尽，这是重要人员和行动面临风险。国土安全部已经连续超过2个月在无正常拨款情况下运作，创下史上最长停摆记录。起因是民主党强烈要求此前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的 ICE 和边境巡逻队必须做出改革，否则拒绝为他们拨款。移民执法人员的薪资目前主要依靠国会去年随川普减税法案批准的大约1700亿美元资金维持。但新任国土安全部长穆林指出，随着每2周超过16亿美元的薪资开销，资金正迅速枯竭。美国航空协会也于当天呼吁国会立即提供稳定资金，并透露说，自停摆开始以来，已有超过1000名运输安全管理局人员辞职。白宫敦促众议院迅速批准参议院上周通过的预算决议案，以启动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全额资金的多步骤立法程序。然而众议院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深陷党内纷争，法案推动一再受阻。
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周三表示，他对休斯顿一家生育旅游中心德爱月子护理中心提起诉讼，指控他利用美国出生公民权非法协助中国公民进入德州，而这些中国公民的唯一目的就是生育，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被告除了这家月子中心还有2名个人。帕克斯顿说，美国是属于美国人的，不属于那些试图钻空子骗取公民身份的外国人。这家中心的操作不仅助长了对德州的入侵，而且还涉及包庇和协助违反移民法的行为。出生公民权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骗局，我将竭尽全力阻止这种非法的生育旅游计划。德爱月子中心近20年来一直非法经营生育旅游业务，声称已经协助1000多名婴儿在美国出生。他主要通过中国社交平台招揽中国客户，并教导客户在申请签证和入境时如何隐瞒赴美生育目的，甚至教导如何规避移民审查。帕克斯顿正在寻求禁令，以关闭这家机构的运营，并要求被告支付民事罚款和律师费。
交通部周三宣布，将禁止使用存在缺陷的中国产安全气囊充气装置。这些装置已经在10几起交通事故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2人重伤。目前已获悉12起发生在美国的车祸，这些事故都是由吉林省德天诺汽车安全系统公司生产的安全气囊充气装置破裂引起。这些装置自2023年5月以来被非法进口到美国。调查显示，这些充气装置在发生碰撞时不会像正常装置那样充气保护司机，反而会发生爆炸，把大量金属碎片射入司机胸部、颈部、眼睛和面部，对司机和乘客构成严重伤亡风险。不过中方公司却辩解说，这些装置可能是假冒产品，公司并没有向美国销售过安装在美国车辆上的充气装置。交通部敦促二手车车主和买家了解车辆历史记录，并确保车辆配备原装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如果发现车辆配备此类劣质充气装置，则在更换为原正品之前不得驾驶这些车辆。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进行2审宣判。尹锡悦因为涉嫌动用特殊手段、妨害执行公务等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但负责调查内乱案的特别检察组认为，尹锡悦的犯罪行为极其严重，应该判处10年徒刑。二审法院在维持一审有罪判决的基础上， 还把一审宣判无罪的大多数指控改判为有罪。二审法庭就量刑理由解释说，被告人当时作为现任总统，肩负努力遵守宪法和保卫国家的重大责任，但却因为这次的罪行导致社会更为混乱，辜负总统的责任。此前一审法院曾经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相关判决引发争议。尹锡悦的辩护人团在宣判后受访时说，难以接受判决结果，将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是尹锡悦因紧急戒严事件接受审判的首次二审宣判，也是内乱案专门审判庭首次作出宣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巴拿马运河通行费升高，多国谴责中共海运施压。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Uber 周三宣布推出酒店预订功能，美国用户现在可以直接通过 App 预订住宿，使 Uber 进一步从轿车服务延伸到日常旅游需求。Uber 在纽约举行的年度 GoGet 发布会上，宣布和线上旅游公司 Expedia 集团合作，功能上线后，用户可以预订全球超过70万家酒店。值得一提的是，Uber 执行长 Derek Khosrowshahi 曾经执掌旅游巨头 Expedia 长达12年。此外， Uber 表示今年稍晚将接入初创公司 Uber 的度假租赁房源，持续扩大旅游服务版图。公司同时发布多项新产品，包括 AI 语音预订功能和全方位的搜索工具。这些新产品在 Cursor 等 AI 代理工具的辅助下，仅在几个月内便完成了从构思到开发并上线的过程。
据首尔经济日报周三报道，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在它的4纳米芯片制造工艺上实现了80%的良品率。三星的良品率问题一直是业界热议的话题。此前，多家媒体曾指出三星在生产效率方面面临困境。据相关细节披露，由英伟达投资支持的 Grok 公司已经委托三星代工厂为他们生产语言处理单元芯片。这款芯片是专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推理环节设计的专用硬件。此外，报道还披露 IBM、百度以及一家中国加密货币公司也正向三星采购4纳米芯片。制程技术良品率达 80%， 意味着这项技术目前已经进入成熟量产阶段。
NASA 前工程师研发出一种利用声波来扑灭火灾的新型灭火系统，有望彻底改变消防员的灭火方式。Sonic FireTech 公司周二在加州 Concord 市和 Contra Costa 县的消防官员一同展示了这个灭火系统。在演示过程中，一盘火焰被这个系统产生的次声波成功扑灭。这种低频声波能够把氧气从火源处推开，从而切断助燃源，进而把火扑灭。 Sonic FireTech 公司创始人前 NASA 工程师布鲁德说，这项技术是受到 NASA 内部研发出来类似技术的启发。我们不仅能像使用灭火器那样直接瞄准喷射，还能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那样通过管道输送声波进行灭火。公司表示，这项技术有助于在不造成附带损害的前提下保护民宅，同时还能减少对水资源的依赖。目前，这家公司正带着这项新发明在各地巡回演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能源供应链从传统的海上通道逐步转向替代路线，带动巴拿马运河的运量急速攀升。但中共近期加强检查和扣押巴拿马籍的货船，引发多国联合谴责，海上通行安全和规则的争议也在升温。专家指出，全球航运已经从单纯的经济交换上升成地缘政治的博弈焦点。请听报道。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影响，日本、韩国、印度与中国等亚洲炼油商近期大幅增加美国原油采购。数据显示，四月经由巴拿马运河运往亚洲的美国原油已经超过每日20万桶，接近近年的高点，反映供应来源正在快速调整。随着航线的转移，巴拿马运河的通行压力明显上升，船舶平均等待时间延长至 3.5 天，通行权拍卖价格同步走高，甚至出现高达400万美元的临时通行费。在高油价与炼油利润支撑的情况下，航商仍然愿意承担高成本的通行，显示能源市场紧张情势持续升温。然而，中共近期加强了检查与扣押巴拿马籍货船，引发了多国的不满，谴责中共施加有针对性的经济压力。美国国务院与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五个拉美国家日前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支持巴拿马主权。专家指出呢，多国联合发声反映海运政治化趋势加剧。台湾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巴拿马运河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能顺畅运作的关键节点，特别是在中东冲突的影响下，原有的航线被打乱，巴拿马运河自然成为替代路径，运输需求与战略价值同步上升，运河的意义已经从经济层面延伸到了政治层面。美国长期将巴拿马运河视为西半球的重要战略资产，而中共则透过港口投资与物流布局扩大影响力，成为美中博弈的一部分。同时，巴拿马运河战略意涵持续放大，美国将运河视为重要资产，中共则透过港口与物流布局强化影响力，使区域逐步成为大国竞逐的焦点。陈文甲表示，中共的行为不单纯是一般港口的管理或是安全检查，而是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外界自然将它解读成为了施压的工具。而多国出面谴责中共，显示国际社会对此已经有警觉。全球航运之所以能够稳定运作，依赖的是自由航行的基本规则。不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财务主管维亚尔指出，运河的运输能力仍然有限，每日最多约100万至200万桶，难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约2000万桶的规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